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连续我们的阿爸父，你也是常常亲近我们，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到你面前来的天父。主，祈求你带领引导所有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多多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真理。你的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也使我们心胸开阔，你的真理也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就是我们可以喜乐感恩勇敢的在世上生活。主，祈求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特别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我们所要分享的旧约圣经。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都看见基督，更明白福音，更晓得主你的旨意。愿主你在你的百姓身上多多的得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学习，就是摩西的这个蒙召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啊，出埃及记第三章。上次我们主要分享的就是荆棘当中的这种火焰，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就是神对摩西的呼召，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们用起用的方式先把经文读一下，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六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也没有烧毁。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那我们上次主要其实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在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讲的摩西他看到荆棘当中有火焰，然后他看到这个异象，那么他要过去看，他说怎么荆棘没被烧毁呢？我要过去看一看。我们说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关于福音啊，这个我们可以认识到了，就像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主拯救，是火也烧不坏的荆棘。就我们的生命来讲，我们还有亚当那里来的罪性，但是就着上帝给我们的拯救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是不会被烧毁的，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主要是从第四节和第五节这两节的经文，就是在这里的话，那摩西他说他要过去看看为什么这个荆棘没有被烧坏，然后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然后摩西这个时候他就回答说，我在这里。然后神又向他说话说，你不要近前来，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然后摩西这个时候才来到这个神的面前，但是他又蒙着脸，因为他不敢，好，他有点害怕见上帝。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就是摩西他在上帝面前他的一个蒙召，那么以及摩西对这个上帝呼召的回应啊，上帝要求他怎么样去回应，我们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呼召，就是上帝对摩西的呼召，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福音的。就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上帝去呼召摩西的时候是跟他喊他的名字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们想跟大家去分享就关于上帝的呼召呢，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上帝是按名认识我们。啥意思呢？就是就像上帝呼召摩西一样，他不说某某，他不说你这个人过来，而是说什么呀，叫他的名字，是不是？摩西，摩西。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呼召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就上帝呼唤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是按名认识我们。就是圣经上面讲的说，神说我按名认识你，好，他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按名认识我们的意思，我们说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大家知道上帝是不是全知全能的呀？
是。
哎，有没有什么事情上帝不知道？会不会就我们到上帝面前，上帝说，哎，你姓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啊？不可能。上帝不单知道我们姓什么，他对我们一切 都了解。上帝其实对我们的认识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哪一个更全面啊，林主任？神对我们的认识更全面，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这就是我们说上帝是全知的，这位全知的上帝是帮助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子，外邦人祷告以为说的遍数多，然后神就纪念，好像催着上帝，逼着上帝来记住。他说你们没说之前，上帝就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是吧？所以神是全知的。另外一个我们想在这里讲呢，就是说你去看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我们说神按名认识我们，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不仅仅是从上帝的全知，是从上帝爱我们的角度。当上帝呼唤说摩西摩西的时候，说我按名认识你的时候，就是你是特别得到我的爱的，你是特别得到我眷顾的，你是特别的我所认识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知道说上帝对我们有特别的顾念，所以他对我们的呼唤是一个爱的呼唤。我们得记得这一点，就是当上帝呼唤说摩西摩西的时候，上帝不是责备，上帝也不是来审判他，上帝是来呼召他，像主耶稣说的，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招什么呀？我是来招罪人。然后招罪人干什么呢？进天国，是不是啊？招罪人进天国。所以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呼唤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爱的呼唤。包括你再去想，比如说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之前，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徒叫做彼得，彼得那天晚上软弱了，对不对？三次不认主。然后主耶稣复活以后，天使吩咐那些姊妹说，回去，你回去告诉主的门徒说他复活了，说特别讲了一件事，说你们回去告诉主的弟兄和彼得，专门把彼得的名字拉出来。为什么呢？意思说彼得不要因为自己软弱跌倒了就以为耶稣不爱他了，不是，耶稣特别纪念他，特别挂念他，所以去告诉我的弟兄和彼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亲自要去晓得说上帝是按名认识我们。他更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他是特别眷顾，特别爱我们的。所以他像呼召摩西的时候说摩西摩西，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叫着我们的名字啊，比如说叫李姊妹啊、王姊妹啊、张弟兄啊，然后都是叫着我们的名字这样叫我们，呼召我们。所以上帝在这方面，上帝呼召人进天堂，我就打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和工厂招工可不一样。工厂招工是怎么招呢？就是今年啊，这个职位缺人是吧，我需要五个工人，然后呢呼啦啦有十个人报名或者二十个人报名，然后听听你们讲述一下你们的工作经验、工作技能等等之类，然后挑选了五个，是吧？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我知道缺五个名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人会招进来。上帝招我们进天堂可不是这样。有些人把上帝这方面就讲错了，他讲的说上帝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上帝，比如说假设上帝要招一百亿人得救，然后呢只要够了一百亿了就行了，所以这一百亿到底有多都是哪些人上帝不在乎，这个合不合乎圣经？这种说法这不合乎圣经。圣经上面从来都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按名认识我们，就上帝是按名呼召我们。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要去晓得这一点。所以我们的主他是按名认识我们，他按名呼召我们，他晓得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啊？他晓得我们每一个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晓得了。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回想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当初怎么信主呢？我们其实很多人，比如说有的时候是有些基督徒来给我们传福音，对不对？然后传福音，然后你听着听着你就信了，或者有的时候是去聚会，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听听，然后突然那天有感动，你就信了。那你为什么会信呢？其实这就是在上帝在呼唤你，是不是啊？上帝在呼召你。然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像上帝在这里呼唤摩西一样，说摩西摩西，然后圣灵感动我们说某某某，你要信耶稣啊，对不对？你要进天堂啊，你要得永生啊，你干嘛在天堂外面徘徊啊，对不对？你干嘛要这个不进来得永福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突然好像听见了这个声音，是不是？你看到声音上面上帝呼唤的时候，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说还有一个在大卫那之前的，就那个撒母耳，撒母耳小的时候不是跟着以利 在神的殿里面服侍。结果有一天晚上，就是耶和华上帝呼唤他说：“撒母耳。”然后撒母耳以为以利叫他呢，噔噔噔起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少年人，噔噔噔起来跑到以利那说：“师傅，你叫我吗？”然后以利说：“我没叫你，去睡觉吧。”然后等一会儿又听见喊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又起来，噔噔噔又跑到以利那说：“你叫我吗？”以利说：“我没叫你。”到第三次他又跑到以利那儿，以利哦明白了，以利说：“这不是我叫你，这是上帝在叫你。所以下次你再听见的时候，你就回复上帝，你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然后撒母耳再听见的时候，他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上帝是按名认识我们的，他就呼唤我们。而且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上帝按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呼唤我们的时候，上帝会不会搞错？其实他按名呼唤我们，就表明一件事情，上帝绝不搞错，阿们吧。所以你千万你要放心，不可能说上帝说：哎呀，今天我打算在这群人当中让我的某一个儿女要今天信耶稣，结果这个人今天没来，上帝说那算了，先让另外一个人顶替吧。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不会，凡是上帝要呼召的一定得永生，一定进天堂，这是我们的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关于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呼召。那第二个关于上帝的呼召，我们就是在这里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祝福的呼召。我们很多人一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想来说，摩西后来经历很多艰难，阿们吧，弟兄姊妹，确实不容易，去以色列人，然后带以色列人，然后在埃及面对法老，然后面对很多的征战，在埃及降了十灾，后来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到了旷野以后，也不是顺顺当当的，以色列人对摩西有很多的不满，是不是啊？摩西也是吃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大家你要看到，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是不是上帝说：哎呀，我需要有个人来给我受苦，所以我就把你摩西给叫来，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就错了。上帝呼召我们，其实对摩西的呼召和对我们的呼召都是一样的，就是福音的呼召。福音是什么意思呢？福音是祝福的意思，阿们吧，好消息的意思。哎，领受福音的人是不是领受祝福？绝对是领受祝福的。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子？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是吧？那我们说不是啊，我觉得摩西是来担重担。我再问大家，如果上帝不给摩西恩典，摩西可能担重担吗？担不起的。上帝给他的恩典是刚刚够摩西担重担的，还是上帝给他的恩典是绰绰有余，福杯满溢？一定是福杯满溢的。所以你要看到这点，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呼召摩西不仅仅是使用摩西，最重要的是使摩西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哎，摩西是不是使很多以色列人蒙福啊，弟兄姊妹？很多，不单是以色列人，我们现在还享受着从摩西那里，上帝借着摩西的时候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祝福，阿们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的出埃及记，我们知道摩西五经都是谁写的呀？都是摩西写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都是摩西写的。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是整本圣经前五卷书都是摩西写的。对，我们在其中是很蒙福的。正是因为摩西蒙福很大，上帝才给他大使命。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弟兄姊妹搞清楚。我们有的时候想到，哇，这个今天我来之前还有个弟兄在网上给我问我呢，他说怎么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呢？基督徒为什么会受灾呢？啊，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大家知道江苏那边不是龙卷风嘛，是不是啊？死了好多人嘛。然后江苏那边，然后我认识的有基督徒，这个那边的基督徒也跑到灾区去，这个去帮助人。那也有基督徒受灾，那怎么会基督徒受灾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说，上帝是祝福我们的，阿们吧。然后他问我，他说基督徒为什么受苦难？我说，你要抓住圣经上面的经文，圣经上面讲的说，罗马书8:28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子，从中得益处。所以连苦难上帝许可临到我们，也是为了祝福我们，阿们吧。哎，有没有苦难是上帝不想祝福我们，让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如果你说这样的有，你这个观点就一定违背了罗马书8:28，神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什么呀？得益处，一定是得益处。所以我说，对我们没有益处的苦难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上帝是要给我们祝福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先抓住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容易受我们天然的宗教观念的影响。哎，弟兄姊妹，我今天出来之前看那个腾讯新闻，还讲说有一些演员，然后原来资质很高啊，赚了很多钱呐、啊，然后后来出家，这个啊做和尚了，或者做尼姑了等等之类的，有这些对吧？好，我们天然的观念认为走信仰的路，就是要吃苦，就是要苦修，甚至像佛教那种观念，把头发都剃了。为什么要剃头发呀？就意思说我跟这个世界一切的尘缘我都剪断了，不要了，然后把钱捐出去了，然后老婆孩子也不要了。这是人一般的这种宗教观念，是认为你只要是进入宗教就要吃苦。所以我们要注意，为什么你看我们基督教在这方面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于说我们是说我们所信的叫做福音，是吧？哎，福音这个词其实是基督教才有的，后来其他宗教或者一些文化也拿来用这个词儿。但其实我们强调的其实这点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真的，弟兄姊妹，你去想想，我记得原来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李连杰演的那个少林寺啊，是吧？那时候看少林寺，哇，全国火得一塌糊涂嘛。然后就想到，哇，如果一个人有宗教信仰的话，就是去到寺院里面。然后那个时候看了，虽然很小也不懂啊，但是看了也觉得有点悲。怎么悲呢？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牧羊女，我忘了是哪个演员演的了。明明很喜欢那个和尚觉远嘛，对不对？你也看得出来，其实觉远对他也不是完全没情意嘛。但是因为我已经做了和尚了，所以我就不能跟你谈恋爱的，更不要说成家了，是不是？然后他就成了，就是这样子做了一个和尚。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时候，真。一方面觉得好像很伟大，但一方面心里面又悲悲的，是不是？切切的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你看看为了宗教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明明这个女孩子也喜欢他，他也喜欢这个女孩子，两个人是共过患难的，一起杀了那个大坏人，好像我还记得名字叫什么王仁泽啊，是吧？啊，这多不容易啊，这战斗友谊啊，这战斗爱情啊，对不对？然后不能结婚。那我们经常也有这种观念，我们会认为说，我做了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就是要走窄路的，就是进窄门的，我们就是准备吃苦的，我们就是怎么怎么样。我说不，我们信的是福音。我不是说你今生不吃苦，圣经上面讲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在今生难免受逼迫，阿们吧。主耶稣说你们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恨你们，这是真的，阿们吧，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叫做福音还是苦修之路？我们领受的是福音。所以你再去看欧洲历史，如果你再去看欧洲历史，欧洲有一段黑暗期，就叫中世纪。中世纪的欧洲非常软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修道主义，他们修道主义很盛行，很多人都去做修士，整个民风就凋零，他就软弱。到后来像法兰克族啊，像日耳曼人啊，他们侵入进来，包括特别宗教改革以后，真正福音开始把人心释放出来以后，他们就特别厉害。中国本来原来比他们都强得多的，后来被他们甩到后面去了。你要看到这一点，我们领受的是福音。所以我说上帝呼召摩西是让摩西领受祝福的，阿们吧。他摩西有没有永生？有没有永福？摩西现在在哪里？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在圣经上还是在天上？
天上。
哎，摩西现在在天上高兴不？哎呀，高兴的一塌糊涂啊，这是不是啊？他没有比他更高兴的了，对吧？这不单是指那个时候，摩西在地上的年日难道没有喜乐吗？他是不是上帝从这个时候，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开始以后，摩西后面，因为这个时候的摩西已经80岁了，后面40年是不是摩西那40年过得非常的苦，苦得比咖啡还苦啊？不是，摩西那40年里面有很多的喜乐。其实你去想想，比如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我那天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还想起来，我那个时候我清楚知道主呼召我要做全职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全职服事之前，我跟一个同事出差去深圳，然后他开的车，我看见云柱，就是在山上，然后那个从在深圳那个，因为深圳在海边嘛，然后它又有山嘛，我们走那个走高速公路过去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我们开那个车旁边，一个云就像一个柱子一样在前面，我看了特别感动。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动，我觉得好像上帝一个印证吧，因为上帝要呼召我专门去做教会服事了，不再是兼职服事了，然后很大一个云柱，哎， 摩西他们那时候在旷野，白天有云柱，晚上有什么呀？晚上有火柱，非常壮观的。我估计我看见比摩西他们看见没法比呀、啊。晚上火柱，哎，不是火龙卷，是一个火柱在那里，对不对？然后几百万人原来做奴隶，现在从埃及出来成了自由的民，伟大不伟大？喜乐不喜乐？其实很大的喜乐，我相信摩西在世上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喜乐，因为摩西很爱以色列人，阿们吧。他想起他的骨肉同胞做奴仆被人压迫，他心里很难受的。结果大家成了自由的人，经过红海，经过旷野，经过上帝一路的带领。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福音的呼召给我们是要祝福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讲过说，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对不对？若不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但他同时讲的说，若有人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莫不是在今生得什么呀？今生得百倍，来世得什么？来世得永生。我们经常你会听一些传道人讲的时候把他讲反了，好像今生得苦难，来世得永生。主耶稣不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生你有没有苦难？有。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你所遇到的苦难，你有百倍的恩典使你胜过苦难，阿们吧。而且苦难的发生就是为了你的益处才发生，对你没有益处的苦难绝不发生在你身上。就像我们说的好像磨刀石一样，磨刀石磨刀擦擦擦，然后磨的时候那个刀好像在那摩擦，当然不舒服，但磨完以后呢，刀就很锋利了。苦难对我们也是如此，阿们吧。你经历过的一切，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你会看到摩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领受的乃是祝福，我们也是如此一样。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我们信福音得祝福，我们是领受祝福的。你在这方面坚定信心，我们很多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很难，是因为怀疑自己，甚至没有建立起来我是一个蒙福的人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阿们吧。真的好多基督徒没有这个观念，他觉得是我就是怎么样子，哎呀感谢主吧，反正进天堂，哎呀不灭亡了，不下地狱了，也感谢主，也感谢主。但是他我说你要去问你自己，你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你安静的时候问你自己，我相信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吗？啊，我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呢？有些人说，哎呀我觉得某某某有福，我不是太有福。不，你信耶稣的人是最有福的，我们是领受极大的这个祝福的人，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是不是？啊，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这些，清楚明白这些。所以那我再问，哎，我们得祝福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要不要做好事啊，谦卑啊，温柔啊，忍耐啊，然后才能得祝福啊？有没有这些前提条件？没有。主耶稣讲的，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要悔改，怎么样？信福音。那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信的是什么？福音。没条件。你为什么能得祝福？就是上帝愿意祝福你。如果你做得好才给你祝福，那成了付工资了，阿们吧。我们刚才开始之前弟兄姊妹还在来讨论这个工资的问题，是不是？那你这个你做的多给你多，这叫薪水，这个就不叫恩典，这就不叫祝福了，对不对？我做的多没给我多，这叫不公平，是不是啊？然后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你什么也没做，然后上帝给你祝福。那你怎么会什么也没做上帝给我祝福？因为谁做了呀，弟兄姊妹？
耶稣
做了。耶稣为你受咒诅了，耶稣为你受了上帝的愤怒，耶稣为你成就了美意。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希望大家可以清楚去看见说，摩西领受的是一个祝福的护照，我们也一样。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你坚定一个心智，我是蒙福的人。也像我们上次讲，哎，我这个蒙福的人，我能不能把祝福带给别人？
能，
肯定可以嘛。你如果喝过蜜的话，你走到哪儿你嘴也甜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你抹过香水走到哪儿就把香味带到哪儿嘛，对吧？就是这样，我们是蒙福的人。你要坚定这个心智，你要坚定这个信念。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特别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这个文化里面的这方面的观念不太好，总是说，哎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然后这个人必须吃苦啊，然后老是以为打压人才对人有好处。不不不， 你如果连我是一个蒙福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都没有了，你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很难，因为你觉得我还很惨呢，我很糟糕，我凭什么给人带来祝福啊？你不相信自己能给别人带来祝福，你做事就不会积极。阿门吧。比如我举个例子，你像马云，马云他说做阿里巴巴，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我做阿里巴巴，我们做成一个平台，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在我们这个淘宝啊、天猫这个平台上面，他能够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我相信我们的淘宝、我们的天猫能够成为很多中国人的祝福。他有这个信念，他做事情就不一样，他就有一种勇气。阿们吧。我们可不是只是做个淘宝天猫给人家赚多一点钱，我们是能够把永生的祝福带给人的人呢，对不对？我们是领受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祝福的人。耶稣为我们死了呀，我们是神的儿女呀。哎，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如果还不尊贵、还不蒙福呢，什么人蒙福啊？你说是不是啊？所以你要基督徒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知道我是蒙福的。你的坚韧、你的开朗、你的喜乐、你的感恩，就胜过世上一切的人。而且这方面，你像因为上帝祝福我，就我就想来那时候看那个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那里面讲那个紫霞仙子来抓着周星驰说的，我也要跟你这个结婚啊什么之类的。周星驰说那不行啊，我已经他喜欢的那个叫什么，我一下想不起来。然后那个紫霞仙子就说，你刚才说了吗？老天安排的就是最大的嘛，我这把剑上天安排的人才能拔出来，你一下子就拔出来，所以上天安排我们要结婚就必须结婚嘛。我们说上帝祝福我们，谁能把我们的祝福拿走呢？阿们吧，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关于上帝的呼召，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个呼召是一个窄门窄路的呼召。啥意思呢？你看上帝单独面对摩西，摩西的岳父在不在旁边？摩西的妈妈在不在旁边？摩西的姐姐在不在旁边？一个都不在，就是摩西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其实上帝对摩西的呼召和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是一样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窄路，是吧？有一个门是又宽又大的，有一个路是又宽又大的，但是那条路通向哪里啊？通向灭亡。然后有一个窄门，有一个窄路，通向哪里啊？通向永生。阿们吧。那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上帝呼召摩西，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我们结合新约去看的时候，这是一个窄门窄路的呼召。那我再讲，弟兄姊妹，当你想起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窄门窄路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不是说苦，可不容易，自古华山一条道啊，是不是第一反应是这样子？我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样。你会发现有一些传道人讲了几十年讲道，他也还是这样讲。他说，主不是呼召我们进窄门吗？主不是呼召我们走窄路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吃苦，然后啊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很多的艰难。我说你看，这又是我刚才讲的，这是我们人堕落的理性天然对宗教的观念。我们人堕落理性天然对宗教的观念就是苦修，你进入宗教了。其实很多基督徒对基督徒这个身份的观念其实是和尚，你知道吧？是佛教的和尚变成了基督教的基督徒。和尚就是我们说的，你得青灯古佛，你得不要结婚，不要钱财啊，六根清净，啥也不要，是吧？然后很多人解的主耶稣讲的窄门窄路，其实他也是这样讲。他说背十字架嘛，苦嘛，然后呢，要熬炼吗？我说不，其实这里面窄门窄路的呼召，我说他第一个，他不是指的道德苦修的意思。他如果我们信耶稣就得苦得不得了的话，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没区别了，其他宗教都有苦修的观念。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如果说信耶稣就是苦修的话，那么信耶稣其实不能叫做窄门窄路，信耶稣就得叫宽门大路，因为其他宗教全部有苦修。你信不信？佛教有没有苦修？伊斯兰教有没有苦修？道教有没有苦修？摩门教那些什么摩尼教，然后中国的土那些迷信的土产的宗教，世界各国的原始宗教也好，怎么样子也好，全部都有苦修。你同意吧？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要走我这条路，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走窄路， 这不就变成你这个跟其他有什么区别？所以这里面的窄门窄路是什么呢？我说你注意，上帝亲自来呼召摩西，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从拯救的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这条路叫做窄路？为什么这个门叫做窄路、窄门？是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救我们。阿们吧。窄不窄？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能救你的。释迦摩尼、穆罕默德、老子、李这么孔子，然后你所知道的一切的那些，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人虚幻编出来的，那些都不能救你，只有一个人能救你，谁啊？耶稣。窄不窄？这才叫窄啊，你明白吗？就是圣经上面讲的《使徒行传》里面说，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怎么样，别无拯救。窄吧？只有一条路，信耶稣得永生，除了耶稣以外再也没别的办法。所以我说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窄门的意思。第二个关于窄门的意思，就是你得救只能靠耶稣，不靠别的。哎，我们得救是不是靠耶稣的功德加上我的努力啊？或者说耶稣的十字架再加上我的信，我们不是讲因信称义吗？哎，能不能这样说，因信称义是不是这样讲解的，说耶稣在十字架做成的再加上我的信心合在一起才把救恩做成，能不能这样讲？不能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像乞丐伸出的手。好了，乞丐伸出的手，富翁在他手上放了100块，这只手在这100块的得着这方面不伸手得不着，阿们吧。但是他在赚取100块上面他有没有功劳？
没有，
一点都没有，你明白吗？耶稣是把所有要我们得救的事情他都做好，所以窄不窄啊？窄，你只靠耶稣得救。你只靠耶稣得救。哎，我再问弟兄姊妹，那我们能不能靠圣灵得救？我们能不能靠圣灵得救？弟兄姊妹，圣灵是不是神呢？圣灵也是神呐，为什么你们说只靠耶稣得救？耶稣也是神，圣灵也是神，为什么不能说靠圣灵得救？圣灵有没有为我们道成肉身？弟兄姊妹，圣灵有没有担当我们的罪？圣灵有没有为我们流出宝血？圣灵能不能靠圣灵自己把我们的罪赦了？没有。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窄门窄路是因为你只靠基督。另外我再讲，弟兄姊妹，除了信耶稣之外，就我们这方面来讲，除了信耶稣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使我们得救？啊，努力啊，追求敬虔啊，我祷告啊，我读圣经啊，像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在一起聚会啊，这些能不能，这些能不能让我们得救？不能。所以窄不窄啊？窄，就是一个方法，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而且这个窄路我在讲，你看我刚才问大家的，你也看到了，摩西在这里，上帝呼召摩西，摩西前面有人没？摩西有没有通过其他人到上帝面前去？有没有摩西前面站着他岳父？有没有摩西前面站着他妈妈或者他爸爸或者他哥哥？没有。我说这个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必须独自去面对上帝的，这就是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姊妹，哎，天主教说我们要到耶稣面前要通过圣母玛利亚，然后佛教呢，佛教说你自己修炼吧，反正等等之类，然后伊斯兰教要通过穆罕默德，但是基督教怎么讲呢？福音告诉我们，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哪一位啊？耶稣。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我们讲这个窄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窄路我们形容一下，就是这条窄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窄到一个地步只容一个人走过去，你想两个人并肩并不过去，你必须通过耶稣到上帝面前去，而耶稣就是神，阿们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能靠同伴。你就明白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讲过那个，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主耶稣讲那个比喻，十童女的比喻，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对不对？聪明的童女灯里有油，愚拙的童女灯里没有油。然后新郎来了，然后呢，哎呀，新郎来了，大家哎呀一下都醒了， 其实就说明聪明的童女就是讲得救的人，得救的人有没有软弱打瞌睡的时候也有，但是聪明的童女她里面灯里有油，所以她就可以点着灯去迎接新郎。这个时候愚拙的童女就急了呀，五个愚拙的，你能不能把你的油分一点给我？聪明的童女分不分呢？不分。聪明的童女说，我没法分给你，你去找卖油的吧。我们，你如果仅仅从一般角度来讲，你也太自私了，是不是？分点油给别人怕什么呢？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妈妈信耶稣能不能，你说我妈信耶稣我当然得救了，能不能这样说？能不能？你怎么样？我妈的信心分一点给我呀，可不可以啊？说牧师，我们牧师信的可好了，牧师的信心分给大家行不行？不行，必须是你信耶稣。阿们吧。你必须说我信，你明白吗？你必须说我信，就是上帝来呼召摩西说，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你明白吗？你得这样子。就所以你妈妈信也好，你奶奶信也好，外婆信也好，然后牧师信也好，其他人信也好，都不能代替你信。阿们吧。所以我们才说这叫窄门的信仰。他主耶稣说那个宽门大路是大家一起走，但是福音就要求你自己，你必须回应上帝。上帝说你在哪里，你必须回应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必须回应说我要信。你必须说我口里承认，我心里相信，像我们今天早晨发的灵修短信一样，我必须像约伯那样说，我的救赎主活着，耶稣是我的救赎主，他跟我这个人有关系，他不是跟一群人有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误会，你明白吗？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主耶稣说你们不是，你们的父是魔鬼。怎么回事？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魔鬼的儿女？不，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根据你们的祖宗你就觉得自己得救，你信耶稣不，是不是啊？你接受上帝的救恩不接受，这才是关键。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而那我要问我自己了，我信没信？信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求，是不是啊？你就记得在这个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经常跟大家去讲这些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讲的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你只要是求上帝你就得救。所以你要知道说，我是不是神的儿女，我有没有得救，你不必举你妈妈，不必举你的外婆，不必举其他的，你就问你自己一件事情，我有没有求上帝救我？我求过，我必然得救。阿们吧。因为而且主耶稣还说过，主耶稣说过，祈求怎么样子啊，就给你们，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如果跟耶稣求过，你说耶稣啊救我，我说我在天堂一定见到你，你信不信？你说真的啊，就这样求一句就可以了吗？当然可以了，因为耶稣说的呀，耶稣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对吧？祈求就让你们得着。这节经文耶稣可重复了好多遍了，在圣经当中重复了好多遍了，祈求就给你们，祈求就让你们得着，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阿们吧。那你说他求他搞不清楚呢，他还很多真理认识不清楚，他真理认识不清楚能不能导致他灭亡？我再问你们姊妹，一个人求耶稣救他，但是有些真理认识不清楚，能不能导致他灭亡？
不能。
不能。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还是因知称义啊？我们因信称义嘛。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一点，清楚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既然是因信称义，有些东西你知道的就算不清楚就算错误，关键问题是你信不信。阿们吧。你只要信了，你就一定得救。就我们还举刚才那个乞丐的例子，乞丐伸出手，富翁放了100块在他的手上，他不懂这100块钱是什么价值，影不影响这100块的价值，他以为说100块干不了啥。那富翁说你不知道100块可以买好几顿饭吃了。他说真的吗？他还怀疑。但是100块给他了没？给了。他去一个饭店去买饭吃，只要这个饭店是诚实的，这个饭店的人就说你想吃啥，然后他说我要一个盒饭，然后饭店说15块，我再找你85，然后还能继续买吧，对吧？上帝会不会使诡诈给我们？
不会。
然后耶稣说我救你们，然后到天父面前，天父说我没听见，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绝对不会。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绝对是个人性的。摩西摩西，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亲自到他面前去，靠着谁啊？ 靠着耶稣的血，阿们吧，你求告主名，你就一定得救。你抓住这一点，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知道一个，我们原来在宗教改革之前，马丁路德他们宗教改革之前，你看现在天主教还有这样的习惯，天主教徒他们遇见难事，你要他们干什么吗？他们有的时候就跑去找神父，神父坐的那个地方，坐一个地方，然后呢这边有个窗户，然后还是带着网格的，然后神父把那个窗户网格一拉开，这样子干什么呢？他不太看得清楚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就跟神父说，神父我要忏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们是认为说，一般的基督徒呢不能直接找上帝，你必须通过神父，神父帮你找上帝。那么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把这一点彻底改掉，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啊？
一位
中保。所以我靠着基督，我亲自到上帝面前去。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大家，我说我鼓励大家，你要去寻求上帝，你要像雅各一样跟上帝摔跤，说上帝，这件事情我搞不通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发生在我身上不应该。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跟牧师去交流，可以跟弟兄姊妹交流，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如果你说我这心结解不开，你真的就可以直接找上帝，说主，求你让我知道是咋回事。你说啊，这么横啊，那就是上帝让我们这样干的呀。雅各不就是这样子吗？大家记不记得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上神的使者就是上帝来跟他摔跤，他一直摔一直摔。雅各跟上帝说了一句话，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只记得雅各大腿窝瘸了，不记得雅各说那句话。雅各在那跟上帝摔了一夜的跤，雅各说一句话，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然后上帝说：“好了好了好了，你这个人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然后上帝给他祝福，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叫以色列。然后上帝才走。他这样的跟上帝摔跤，上帝喜欢的，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是直接的关系，没有再通过其他宗保。教会是不是我们的宗保？我再问弟兄姊妹。
不是。
牧师呢？
不是。
哎呀，你们这样说，我这个做牧师的很难受啊，难受也得坚持。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牧师难受你也得坚持，你说我不通过你，我直接可以跟上帝祷告。阿们吧，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那牧师干什么呢？牧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条窄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牧师只能在旁边陪着，而不能够跑到我前面去挡住我。阿们吧，我想看耶稣，你老挡住我，我就看不见耶稣了，同意吧？你不能挡住我，要不你蹲下来让我能看见耶稣，你蹲下来给我洗脚，我就能看见耶稣。阿们吧，得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你要去明白，你要去晓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只要去求告主，那么主就像我们打开天国的门，而我们求告主的时候，就是圣灵感动，就像上帝在这里跟摩西说话一样。阿们吧，你说梁弟兄，但是摩西这个经历我没经历过呀，我也没见过荆棘被火焚烧，我也没见过这些。我说其实你读圣经，或者你在聚会听人讲道，或者你听一个基督徒讲见证，或者一首圣诗，那都是被火焚烧的荆棘，看到吗？然后上帝就在这里向你说话，圣灵感动你。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其实就是圣灵向你说话了，圣灵是感动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如果没有圣灵做工，你不会信的。如果没有圣灵做工，照着我们罪人的本相，人人都不信，阿们吧。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第二章讲的，反复跟我们强调的，一直强调到第三章，都在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明白的，没有一个晓得的，没有一个去追求上帝的，是不是啊？而是上帝来找我们，然后上帝向你说话，摩西摩西，喊你的名字，不是喊摩西的名字。然后用什么方法？有的时候用的传道人，有的时候用的诗歌，有的时候用的圣经，有的时候是用另外一个基督徒分享的见证。这时候你就突然有一个感动，我要信耶稣。其实这就是圣灵说话，你就听见了，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那你会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个人性，上帝给我们的是祝福的，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窄门的，窄路的呼召。那第二点，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该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你注意，当摩西想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然后神跟他怎么说呢？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是不是啊？就这里面来讲的话，什么意思？就是你看摩西马上就想到上帝面前，但上帝居然没让他 没有让他马上，上帝让他干嘛呀？上帝说你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你先不要进前来，你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这里面我想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上帝不让摩西马上到他面前来？上帝是不是很摆呀、啊？是不是很摆架子呀、啊？说你马上到我面前，不愿意让你来，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因为我们是不是罪人啊，弟兄姊妹？罪使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了一个隔阂。但上帝来呼召摩西是不想让上帝到他，上帝呼召摩西是不想让摩西到他面前来，还是想让摩西到他面前来？
想，
上帝是想让摩西到他面前来，所以上帝这个时候呼召摩西的时候，告诉摩西你该怎么到我面前来？怎么呢？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你要来到的地方是圣地。所以我说，在这里来讲的话，这是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圣经真理。第一个告诉我们的这个圣经真理就是，你要回应上帝的呼召，你得知道说，罪人，你必须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必须知道说，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一个，你如果还是带着你自己的一身的罪污，其实你是没资格到上帝面前去。所以我们要把罪脱掉，怎么脱啊，弟兄姊妹？谁能把我们的罪给脱了？耶稣。圣经上面讲说，若不流血怎么样子啊，罪就不得赦免了。而谁流血有用啊？哎，我们流血行不行？我们是，你们都是做医生的，然后手上割一刀，然后流 400cc 出来，行不行啊？不行，那个血一点用都没有，对吧？是耶稣的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让摩西把他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就是你如果以你天然的宗教观念以为说这样能到上帝面前，你错了。上帝在教摩西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来，你仅仅照着你天然的宗教观念，照着你理性你自己想出来的方法，那都是错的。你必须把那些方法都放下来。我举个例子啊，你去看其他宗教，其他宗教很多宗教也讲天堂，对吧？其他宗教讲进天堂怎么进呢？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行善积德，同意吧？其实伊斯兰教也是讲行善积德。哎，你去看新闻，不是有那些什么 ISIS 那些伊斯兰国那些恐怖组织？哎，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自己做人肉炸弹冲过去，然后身上绑着炸药包，一下把无辜百姓或者把人家那些士兵炸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因为他们认为圣战是积大德，说为了穆罕默德，为了真主安拉，然后把自己都炸死了，然后马上就能上天堂，这是不是行善积德啊？这个肯定是做坏事，但他以为是行善积德。但是比如说佛教是不是讲行善积德？是吧？人家有些人说，哎呀，你今生为什么日子这么好，上辈子积了德了，是不是？或者说祖上积了阴德了，是吧？这是很多人天然的观念，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有时候，哎呀，最近有些事情不顺利，哎呀，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之前做错啥事了，哎呀，是不是有些说，或者有些甚至说，哎呀，做了啥有损阴德的事了，哎呀，所以会这样子。这是我们天然的观念，你拿着这个天然的观念想到上帝面前去不行。上帝说你得把这个鞋子给脱下来。我们的福音，基督教信仰，在这一点上面跟其他的宗教绝对不一样，而且其他宗教绝对模仿不了。我们说你怎么到上帝面前去啊？信耶稣得永生，信就得着。还有没有其他宗教这样讲？佛教有没有讲说你一信佛你就成佛了？有没有？没有。佛教你要修炼，对吧？伊斯兰教是不是你一信伊斯兰教你就进天堂了？没有，你得修炼，甚至急了要去搞圣战去。只有基督教说你信你就得着。哈，一信就能得着吗？一信耶稣就得永生了吗？一信耶稣就进天堂了，就不下地狱了？哎呀，不可能吧。我们天然的理性就不接受，所以主说把鞋子脱了吧。你把你那个理性，你自己以为的想当然的以为对的那些东西你要脱下来。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今天我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跟他讲了，我说我们当中有些我们弟兄姊妹做医生的应该这方面就很懂，就是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些人色盲？有没有见过色盲？跟一般人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有些色盲比如说红绿色盲或者什么红，还有一些什么好像什么红蓝色盲，是不是他会把红绿这个两个颜色搞混，对吧？但是在他看来红的是绿的，在他看来他是不是故意把红的说成是绿的？ 不是，他就是分辨不出来，他看的就是，所以你拿那些，我看现在网上就比如微信公众号有些文章也有嘛，把那图发出来说你看的是几，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人家搞色盲那些图，那色盲的人肯定看出来那个数字或者那个啥跟不是色盲的人看出来不一样，对吧？那我讲什么意思？我们这些人其实在属灵上面全部都是色盲。你天然以为说这个颜色当然是红色的了，其实不是，你看错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天然就以为说进天堂不努力怎么能进天堂啊，不行善积德怎么能进天堂啊，这是你色盲的看法。你是属灵的色盲，你明白吗？所以那怎么办呢？哎，我再问你，我们弟兄姊妹做医生的很多，色盲能不能治啊？吃点药能不能治啊？它天然的，你明白吗？所以这是基因造成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改造基因了，只能成一个新人了，你明白吗？就是圣经上面讲的，主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啊？我们必须重生才能见神的国，阿们吧。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不单是讲说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还讲了一句，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有圣灵重生的工作，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从色盲变成一个正常人啊、哦！那个是红的，那个是绿的，不要搞混，不要搞混，不一样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主跟摩西讲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了，你别拿你那套天然的观念来套福音信仰，来套基督教信仰，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讲因信称义，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在基督教里面抵挡的人也是非常多，而且抵挡最厉害的人，我跟你讲吧，抵挡福音最厉害的人你知道在哪里吗？抵挡福音最厉害的人不在教外，在教内。就有些人他进入基督教了，但是他那种天然的观念根本没改变，所以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信称义，信耶稣就得永生了，你这样讲的话人不都去犯罪了吗？这是你的观念，这是你色盲的看法。当一个人真的明白因信称义，说我一信耶稣就得永生，然后上帝的儿子为我死了，这么爱我，使我罪得赦免的时候，这个人心被恩感，他愿意不愿意犯罪啊？他其实不愿意犯罪。其实说实话，你仔细去想，连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说一个人不是基督徒，这个人是犯罪高兴还是不犯罪高兴？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你是会喜欢犯罪的事情还是喜欢不犯罪的事情啊？你是喜欢欣赏美好的东西呢，还是说有没有人生下来就喜欢，哎，我见了大便我就高兴？有没有人生下来还是说我见了一个花，我见了一个美景我就高兴啊？对吧？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你真的你有见过那样子的吗？你有见到有个人见了很丑陋的东西，很恶心的东西的，哎呦，看到我高兴的不得了。没那回事吧，是不是啊？中国人是不知道怎么训练出来喜欢吃臭豆腐，一般人能吃臭豆腐吗？我再问你们，是不是啊？而且我们吃那个街边那臭豆腐这不算臭，我那时候上大学时候吃过那种臭豆腐的豆腐乳，那个才叫臭。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我们几个同学，然后有个同学是河北的，然后带了一瓶臭豆腐过来，说你们吃那些什么街边那些炸的那臭豆腐，那都是小儿科，你们都没吃过真正的臭豆腐。然后说的，他们说我们那个同学说，那拿一个我们来尝试尝试。然后那天我们吃，我们几个，然后一打开，臭的我们都受不了，说你必须吃，不吃你就赶紧走，你要不然待不下去。结果我们几个在那，然后一吃啊，就那个里面还有一点什么香味儿，我们好像还受的。然后正好我们班主任来了，把我们班主任臭的一直打喷嚏。那这是正常嘛，对不对？人怎么可能喜欢臭呢？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当人真的领受福音，因信称义，他说上帝这么爱我，上帝让我做他的儿女了，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尊贵的人，我干嘛做坏事？那么嘛，这种激励才是正面的激励。怕下地狱，怕上帝伸手用鞭子抽我，不敢做，那个叫奴仆的心，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都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人堕落以后的理性是不足以让人去认识上帝的，你还想用你那套固有观念去寻求上帝，不行的。所以上帝在这里教摩西，也是教我们，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样需要去知道，我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阿们吧。我要更新的，我天然的观念很多是错的。所以我包括之前有一个弟兄问我，好，关于这个律法，他说你看 律法明明写着必须守安息日啊，但是耶稣又说安息日可以做工，可以做好事儿啊，甚至安息日还能那个啥。他说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耶稣反对律法？我说耶稣才不反对律法，是因为我们天然是色盲，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律法的理解是错的，所以主耶稣来纠正我们对上帝律法的认识。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我跟你讲这节经文，我信主到现在，其实包括做传道人经常还要反复提醒自己才行，因为我们天然的观念是人为安息日设立，我都做了基督徒了我就得守安息日。主耶稣说你搞错了，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你，你才不是为了安息日而存在的。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让你安息，是为了让你蒙福，是为了让你在敬拜当中领受恩典，领受真理，领受多多的祝福，给你充电，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上帝不是说你们已经基督徒了啊，原来有的自由拿掉啊，不能再那么自由了，今天开始以后每星期不管如何你到时候你就去聚会去啊，不聚会我就打你们啊。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人为安息日设立。上主耶稣就在这里纠正他们。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结果主耶稣的门徒掐麦穗吃，主耶稣也不制止他们。主耶稣自己安息日的时候，按照法利赛人说安息日不能做工啊。然后呢，有一个驼背的妇人来了，医治，哎，做医生是不是做工？我再问君子们，就是做工了嘛，对不对？你们得承认，如果你说做医生不是做工，你们领什么薪水啊，对不对？结果主耶稣那天就做医生了，一下子把他那个驼背治好了，这下子把法利赛人给气坏了。法利赛人觉得你就是跟我憋劲儿，你这么大能力，你明天做行不行？其实主耶稣过了安息日再医治这个人行不行？绝对可以。你是不是主耶稣是不是专门憋劲啊？不是，主耶稣就告诉他，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这个人被撒旦捆绑，这个人被疾病压制，遇见我耶稣了，我让他好，正符合安息日的意思，阿们吧。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呐，你们要懂得上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如果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你看到没？这是我讲的说，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不单对福音是误解的，我们对上帝律法也是误解的。你千万不要相信你天然的观念，你说哎呀，我律法当然是这个意思了，那个福音当然是那个意思了。现在我养成一个习惯，我一听人说当然，我就有点当心。你知道吗？我一听有人说当然，我就有点当心，因为你当然真当对了不？我怕你当到另外一头去了，对不对？你必须回到圣经去看，去思想，对照主耶稣，阿们吧。哎，在这个世界上面完全没有违背律法的是谁？
耶稣。
所以你要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最好的标准是谁啊？
耶稣。
你看耶稣怎么做的，你看耶稣怎么做的，你看主耶稣怎么做的，你就知道，因为他不违背律法，所以主耶稣做的我照着做绝对没错，主耶稣不做的我不做，你绝对抓不住我把柄，他们吧，就是这样子的。那耶稣能做的不见得我能做到，那怎么办呢？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阿们，是吗？所以我们就安息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必须看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让我们脱下自己的鞋子，这方面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话。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说什么呢？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讲的世人的智慧，就是我们讲的一般人的理性，我们天然的理性，我们天然的理性是不能接受福音的。所以我们曾经在讲道当中反复提醒大家，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福音很容易啊，信福音理解福音认识福音很容易啊。我说不是，照我们天然，我们对福音是很多困惑的。你如果对福音说我非常顺畅，我福音理解的非常顺畅，我说不大可能，你有些东西你要么理解错了，你以为是那样，其实不大可能。我们在福音的认识上面需要不断的思考、晋升、成长。当然我不是说让你一定把你的，你说梁弟兄我理解了因信称义，你的意思我把因信称义再推翻，我不是让你这个意思。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轻视福音，不要太想当然的认为说我对福音理解很容易的，我一下就理解了，可不容易了，真的很不容易。你能够明白因信称义，你能够明白像我们刚才讲的人人皆祭司，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我直接可以向上帝去祷告。这个我再讲， 你去看看基督教会历史就知道了。我们基督徒可以不通过神父直接向上帝去祷告，在保罗他们那个年代确实是这样，但是很快就变成不是这样子了。欧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欧洲的中世纪持续了1000年，然后直到现在其实就超过1000年，现在的天主教他们依然不许可直接跟上帝祷告，你是平信徒你不行，你必须找神父。你看看，这就是事实啊，容易吗？弟兄姊妹，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说，我们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要站的地，你要到这个地方，你要站的地方是圣地，你要到上帝面前来，你接受阴性成义。当然我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你今天一讲我明白了，原来我说黑是白，从今天开始我就说白是黑，我全部都反过来说，不是，你不是这个意思，你这样子这是太简单了，粗暴了，是不是、啊、而是你对福音对属灵真理的认识这方面需要去脱下你脚上的鞋子。就像我们刚才讲，比如特别是因信称义，特别是领受上帝白白的恩典，包括看像我们刚才讲的，哎，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话，圣经上面很多的道理照我们理性都过不了关，你凭什么是蒙福的人，是吧？你做的比别人好到哪儿啊？我跟你说，你说这个，又说，哎呀，对呀，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还不如人家那些非基督徒做的好呢，是吧？哎呀，这咋回事啊？就开始懵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脚上的鞋子又穿上了？你得把这个脱下。你说怎么回事呢？啊，对了对了，有一件事我老是想不起来，哪件事？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了，耶稣为我死了，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你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不是让大家不用理性？我再问你们怎么，是不是让大家不要思考？就是哎，别思考啊，思考是很低级层面的。咱属灵人，咱就是有属灵的感觉。我之前我接触到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这个姊妹特别注重她的感觉，然后在我们教会听了一段时间，到后来不来了。为什么不来了？因为她听着听着我们讲到，因为我讲到喜欢讲比喻嘛。我喜欢讲例子，然后我说给你分析，我说这个观点不对，那个观点不对，这个观点才是对的。因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有我对，我的意思就是你去一类比，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不对。他结果他听到不行啊，他有一次听了他崩溃了，因为他一直坚信他的感觉，一直相信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上帝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是啊怎样怎样子去这个。在这方面给他有这个强烈的感觉，然后带领他呀什么之类的。结果现在呢，现在梁弟兄在这里说的是说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是好像没有这些东西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啊，然后他就说我不要，我要我的感觉，我要我的感觉，然后他就怎么样。那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希望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方面要有一个坚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什么清晰的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感觉会出错，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阿们吧，很自然。哎，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做医生，你们医生其实也要有这个素养，你们很多时候要相信仪器，对不对？你能不能相信你的感觉过于仪器？比如说心电图在那啪啪啪啪啪在跳一分钟多少下，你是相信心电图还是相信我看这人很正常啊？能不能这样子？心电图一看啪啪啪啪，这人已经血压高得不得了了，心跳次数很快，你就必须相信这个，对吧？然后你打针的时候你能不能根据感觉打？你说哎，我觉得打半桶就行了，你能不能这样子？你不行啊，你得按照说不行，这个针这个得打多少毫升就得打多少毫升，安稳吧，是不是？这个叫做不凭感觉，这叫做不凭感觉。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明白，真的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固执自己感觉的时候，我不肯脱下自己脚上的鞋，你能遇见上帝吗？你只要信耶稣你一定得救，但是你能明白福音真理吗？你明白不了。我再讲像我说的那个姊妹来讲的，因为她太固执于自己的感觉，她对福音认识很多地方错得一塌糊涂，她自己经历一些事情她也崩溃了。她找我，她说梁弟兄，我觉得这件事情明明是上帝让我这样去做，怎么后来上帝又让我那样去做？我说你一开始你说上帝让你去做都是你的感觉，不是上帝让你去做，上帝不会事而又非的，阿们吗？所以上帝怎么会在做矛盾的事情？上帝不做矛盾，是你太固执于你的感觉，所以你抓不住上帝的旨意了。 这是人的软弱。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讲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就我讲这些的意思，不是说想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不要理性，我要理性，但是我的理性必须把理性的鞋子脱下来，我要圣灵带领我，我要去反复思考。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啊，包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都提醒弟兄姊妹，包括私下交通，我都提醒弟兄姊妹，我说我讲的话给你做参考，我讲的道你要去慎思明辨，阿门吧。你得想，你别说梁弟兄讲的肯定对，或者某某牧师讲的肯定对，真的吗？肯定对的只有一个，谁啊？
耶稣。
绝对无谬的只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呀？
圣经。
其他的你都必须思考，而且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能不能囫囵吞枣的啊？圣经肯定对，所以我就读就行了。圣经肯定对，但你对圣经的理解是不是一定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天然是色盲哎，弟兄姊妹，你说这绿色，这是绿色，可能它是红色啊。然后我不是说你诡诈，是因为你因为你是个色盲，你就看成是绿色了，但其实它是红的。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求圣灵在这方面去引导我们，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怎么去回应上帝的呼召。你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而且脚上的鞋子脱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主说我们去见上帝，其实人的脚整天跑，脚是最脏的，同意吧，弟兄姊妹？老讲也多。那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到上帝面前来，别伪装，带着你的本相到上帝面前去。那你说我上帝，我的本相不是罪人，罪人怎么见上帝啊？你忘了还有谁啊？还有耶稣呢，是不是啊？我是个罪人，但我蒙恩典了，我就是这样到上帝面前来，我在他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跟上帝祷告是倾心吐意的，话多我就多说，话少我就少说，这才是自然的，真的。就像我跟我儿子教我儿子祷告就是这样，他要泄愤呢，他要怎么样子的，那我说你想怎么样你怎么样，我不要他做一个小老头，因为我是大人，我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有一大堆我要祷告的东西，我的想法，我的羞耻或者我的感想，但他是一个小孩对吧。我儿子有时候吃饭的时候祷告蹬一下然后他就完了，我说你真快啊，他我祷告完了，我跟耶稣祷告的，那我也不能就责备他，我说你跟耶稣咋祷告的呀，我也不能说，因为他是小孩子嘛，对吧？你明白吗？因为你就是赤裸敞开的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今天我心里艰难，我跟上帝有很多要倾诉的，我可能倾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没倾诉够，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我今天很快，两三分钟我祷告完了，那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嘛。你就像你跟我们跟上帝就跟儿子跟父亲一样，是不是儿子见父亲都是至少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不一定，有时候儿子见父亲就跟爸喊一声啊，我去写作业了，是吧？不就这样子吗？但有的时候说爸爸今天我想跟你玩一会儿，我想跟你聊一聊，然后聊长一点，是吧？赤裸敞开，倾心吐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在上帝面前就是怎样的，是不是？这是我跟大家讲的。那最后一点跟大家讲一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那上帝在这里说你所占之地是圣地，我们领受福音的人要成为圣洁，阿门吧。福音是圣洁的，福音是不是上帝给罪人的，是吧？耶稣来是拯救义人还是拯救罪人呢？但是耶稣拯救的罪人是使罪人继续留在罪里，还是使罪人成为一个圣徒啊？使罪人成为一个圣徒啊！所以你要知道这点。当然这方面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详细去讲，因为这一讲都一次也讲不完。那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这一点，你所占的地是圣的，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成为圣徒，耶稣是我的圣洁，阿们吧。耶稣是我的圣洁，我信了耶稣我就成为一个圣徒了，我只要信他我就是一个圣徒，然后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仰望他，我寻求他，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方面是我应有的。但是也回到我刚才讲，你对圣洁的理解，你需不需要圣灵的引导啊，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你不要用天然的观念说、哎、圣洁我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你是个色盲，你记得这一点，你记得这点，你是个色盲，你是个属灵色盲。所以什么是圣洁，怎么才是过圣洁的生活？按照法利赛人看来，主耶稣就没教门徒过圣洁生活，但是跟着耶稣的门徒是最圣洁的，阿们吧。甚至施洗约翰的门徒都认为耶稣的门徒不咋样。有一次跟主耶稣去找主耶稣，我们还有法利赛人的门徒，我们都进食， 怎么你们不进食？夫子，你的门徒怎么不进食呢？其实他们已经受不了了，就连施洗约翰的门徒都有点受不了，就意思在责怪主耶稣，你知道吧？就意思说，你看我们老师，我们老师经常教我们进食啊，教我们所谓这些，我们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操练圣洁。你的门徒呢，掐麦穗啊，安息日又这想怎么就怎么样子，然后自由的不得了。我就觉得你这个耶稣有问题。其实是这个意思，但谁圣洁？我再问你怎么样，哪一个教的好？哎，施洗约翰教导门徒教的好，还是耶稣教导门徒教的好？哪个是最好的老师？耶稣，哎，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施洗约翰那套天然吸引你，法利赛人那套天然吸引你。当然，我不是说施洗约翰跟法利赛人一样，当然不一样。但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最伟大的先知。但是到新约，到主耶稣有更新了，所以主耶稣当施洗约翰的门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不能将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你们不能将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然后他的意思什么？就是我来是让你们成为新人，你们的生活样式有新人的样式，你还拿旧的样式来套，你们搞错了，你们搞错了。所以什么是圣洁？我也希望大家，那今天没办法讲。我希望大家回去自己去思考，多多的去思想，然后真正明白什么是圣洁，把我们属灵的色盲靠着圣灵的能力逐步纠正过来，开始能分辨红色绿色，能够分辨的清楚。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巴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差你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使我们因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得永生的上帝。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也求天父上帝你不断引导我们，让我们想起你当初怎么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也让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在地上怎样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想当然，让我们脱下脚上的鞋子，我们可以真正在因信称义的福音，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面来亲近天父。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